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，无人驾驶的牛车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无人驾驶的飞机早已不是新鲜事了。可是在圣经里有一段无人驾驶的牛车倒是饶富趣味。中国的历史学者每每喜欢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用来形容全天下都是帝王的土地跟臣子。其实天高皇帝远，有些地方皇帝是看不见管不着的，所以用这句话来形容上帝，也就是老天爷，倒是十分的适合。以色列人想要利用上帝，擅自把约柜运到战场，希望约柜能够成为护身符，结果却吃了大败仗，死了30,000人。非利士人不相信上帝，然而上帝创造人类，无论任何人信或不信，他都管得着。非利士人把约柜当成战利品送入大衮庙，大衮的手脚一夜之间全部断落。更可怕的是，亚什图人突然之间从小到老男男女女全部都得了痔疮。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就是一种毒疮，甚至可能就是鼠疫透过老鼠传染的黑死病。由于无人幸免，个个喊疼啊，婴儿也哭。亚什图人突然知道自己做错事了，他们低头认罪，惨了，以色列人的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耶和华的手狠狠重重地加在我们身上以及大衮神的身上了。于是非利士五城的首领们召开紧急会议，他们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把约柜运到加特去。也许因为加特人个个身高马大，特别强悍的缘故吧，所以亚什图人把烫手山芋扔给加特人，他们的心情比现代人运送核废料还要急切。约柜离开了亚什图，但是亚什图人的痔疮并没有好转，而是加特人开始呼天唤地了，他们个个痛到无法忍受，所以加特人只好再把约柜送到野格伦。由于前面两个城市的沦陷，约柜一到达，以格伦就高声地喊着，完了完了，这要害死我们了。话都没有说完，众人同时间都长出痔疮，甚至有人因此而死。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长达7个月之久，他们恐慌而无助。五个首领再度召开会议，五个人身上都长了无药可医的痔疮，坐着的时候啊，身体扭来扭去，没一个姿势可以缓解疼痛。但这一回他们找来了祭司跟占卜的一起参加会议，商讨该如何处理约柜危机。这群同病相怜的人讨论的结果是，约柜一定要送还给以色列人，不过不能够空手而去，还得带上赔罪礼。祭司们建议的赔罪礼有点可笑，竟然是打造5个金的痔疮，5个金的老鼠，代表非利士的5个首领。祭司们说，何必像当年埃及的法老一般，不懂得视食物为俊杰呢？其实上帝在埃及，在非利士人身上降灾，用意是告诉他们，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，那就是耶和华。圣经中常常出现诸神这两个字，这些神也有若干的法力，但毕竟不是真神。可惜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容易了解一神的真理。占卜者还死硬的不愿意承认非利士人身上的痔疮来自耶和华，所以他们还要测验一下。方法是这样的，他们先造了一辆新的车，再找了2只未曾负过恶刚刚生下小牛的母牛，把它们套在车上，再把小牛关起来，否则的话 母牛的母爱会舍不得小牛。而这辆新牛车没有人驾驶。占卜者表示，如果牛车直行到以色列的博士麦去，那显然你我身上的痔疮就是由耶和华而来的。如果不然，那应该就是大家倒霉偶尔碰到的。所以腓力士人就牵来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把小牛关在家里，将约柜以及放着金老鼠金痔疮的精美匣子一起放在牛车上。说也真神奇，两只母牛仿佛被上帝差遣一般直行大路，不偏不倚，一面哞哞地叫着，踢踢踏踏地一直走到博士麦的边界。五个首领一路跟在牛车后面，看到牛车顺利地进入博士麦境界，他们放心地长吁一口气。博士麦人当然很高兴地迎接牛车，这部无人驾驶的牛车自动地跑回以色列人境内，这不是耶和华的神迹吗？大家一块地把牛车劈开，然后将两只母牛宰了，献为燔祭与平安祭。利未人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大磐石上，有70个人很好奇，他们忍不住掀开约柜的盖子，向里面偷偷看一下。他们比手画脚，指指点点，非常轻率地彼此交头接耳交谈着。忽然之间，这70个人砰的一声集体地向后扑倒，全部都死了。哇，真是太可怕了，围观的众人吓得四处逃散。上帝在天上用力的一拍手，70个人立刻丧命。上帝的处罚是又快又猛，因为上帝在民数记中早就规定，利未人在拆帐篷之时，近前来的人必被致死。同时祭司要用海狗皮等遮盖器具，至于掀开柜子，这是祭司都绝对不敢做的。以前摩西哥哥的两个儿子因为擅自献上燔火，也是当场被击毙。中国人自古是拜天的，但是却没有为天制造一个偶像，因为天是广阔无际的。上帝为了让以色列人看到具体实物，增加安全感，所以用约柜作为象征。既然如此，人也当用恭恭敬敬的心来看待约柜。一连几个当头棒喝，人人莫不心惊肉跳。博士麦人不敢再留约柜了，于是跟基列耶林人商量，他们答应了，约柜放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。在接下来的20年中，他们听从先知撒母耳传来的讯息，一心归顺耶和华，享受一片岁月静好。